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大家好，我是大叔，
我是 Jeremy，
我们今天又要来讲一些科技哥们的八卦了。
这也算是美股 ABC。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两个人呢，
当然是 Sam Altman 跟 Elon Musk 马斯克。
马斯克真的是我们很喜欢的话题啦，因为他真的新闻太多了。来，事出为什么来讲这两个人？之前我们不是讲过马斯克要控告这个 Sam Altman 吗？说他的 Open AI 开始要获利，这不符合当初非盈利机构的宗旨。
对，然后希望它变成非盈利，然后他说 ChatGPT 4.0 一些功能已经达到人工通用智慧 AGI， 所以不能够提供给微软使用，因为违反他们两个的合约。
这一集在我们这个月的3月3号那一集有讲这个马斯克控告 OpenAI Sam Altman 的事情。
原本我以为这个事可能就是会不了了之，因为他这个诉讼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赢面，没想到我们最爱的 Sam Altman 奥特曼真的不是省油的灯啊，他真的是一个 street fighter 街头霸王，他马上直球对决，马上大反击。
怎么样大反击呢？
两天前他们在他们自己的 OpenAI 的 website 上面发了一篇文，这篇文是全部创办人一起签名，包括之前背叛他的 Eliac 科学家。
所以这就是 OpenAI 的 official 的 announcement。
official announcement， 他在官方反击，不是一些大家熟悉文绉绉的一些好像、PR 媒体公司帮他写的，他就是一点一点的来反驳马斯克，然后他还把收据全部拿出来。什么是收据？就是他们从2015年一直到好像2019年，马斯克跟他们 OpenAI 一些创办人之间的 email 全部公开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这是太精彩了。
好，这就是证据吧，不是收据。
美国他们都会说这个是一个 receipt， 就是一种最近的俗语啦、就是说
应该是讲一些就之前的证据啊。
receipt 是最近就流行那个俗语，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就是 show the receipt， 表示说我有证据的意思。那这些 email 说了什么呢？第一个，他说马斯克说大话，因为刚开始不是大家都讲说，哦，马斯克应该投资差不多10亿美元 $1 billion 在 OpenAI 上面嘛。
所以到底多少？
45个 million， 就是4500万美元，当然也是不少的钱，但是他，但是这个钱，我觉得真的对马斯克来讲的话，就好像我们去 Seven 买一个咖啡一样，
因为他是首富。
对，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 One Billion 这个数字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2015年刚创办的时候，他们想要去做 fundraising， 那个时候他们想说，哦，他们希望 raise $100 million， 就是1亿美元。那个时候马斯克说啊，这个数字太小了，如果说你这样子出去的话会给人家笑，因为 Google 这么大，他们已经也就 AI 这么久了，大家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 player，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玩家，你不是一个咖。所以他说没关系，我们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 raise 10亿美元 $1 billion， 如果说钱不够没关系我来。但是实际上他有投入 OpenAI 的钱只有$45 million，
4500万美元，
就是说他夸大了，讲大话画大饼。
那这个都有这个汇款的证据，我想这也逃不掉，
没有错。另外呢，他又打脸马斯克说要把 OpenAI 变成一个盈利组织，是他提议的，是大家内部都讨论过，如果说他们要真正跟 Google 一起竞争的话，这么一点点钱，一个非盈利、靠大家去捐款钱是绝对绝对不够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变成非盈利。只是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僵呢？因为后来 马斯克就说他希望就是全程掌控控制 OpenAI， 甚至说他希望特斯拉跟 OpenAI 结合，甚至把它买下来，但是 OpenAI 说不要。他就说好吧，如果说你不要，那我就把你的水电全部都停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一些人事什么费用都是那个马斯克在付的。他们去找另外一个投资者，他们才度过了这个难关，不然的话可能水电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是之前很早在创立 OpenAI 之初
在2016年左右。
因为那时候可能马斯克可能占所有的大家募集的资金，他算是比较大咖，然后他话也比较多，他意见多，然后他那时候也在特斯拉创立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对他会比较有期待。
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然后他就是用他习惯的一个伎俩。我们记不记得最近他不是说像特斯拉的董事会要求说他要把他的股份从10%增到20%吗？不然的话他就把 AI 拿去那个特斯拉之外。这个就是他一贯的伎俩，就是说我威胁你，如果说你不照着我的意思做的话，不让我掌控，我就走，看你怎么办。特斯拉的董事会都是一些好像不上流的咖，他们就乖乖的听话。但是 OpenAI 跟 Sam Altman 不是这样，他说没关系，你走，你走吧，他就让他走。这个是 Elon Musk 比较受不了的。
但他钱还是留着啊，
他是那个是董内的钱啊，老实讲，然后
拿走会有点难堪啊。
他没办法拿走啊，你已经捐出去了，你要拿回来。
Okay.
记得这个不是一个公司哦，这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好像你去捐钱给红十字会，你不能说哦，你现在我后悔了，我要把钱拿回来，这不可以的。红十字会也没有所谓的股东。
对啊，除非你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或什么之类，你可以用这样去那个，但是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拿回来好像也是挺奇怪的。
这个等于是马斯克自己打脸，因为他本来就同意，甚至要推动把 OpenAI 变成一个盈利组织，这样才有办法跟 Google 竞争。但是因为他没有达到他要的，所以现在就是翻脸不认人，恼羞成怒，
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就离开了。Open AI 到底是不是应该是 Open 的？这里很有趣哦。他们秀了一个 Ilya， 就是那科学家的 email， 他说 Open AI 最终的话可能还是会需要是 close， 是关闭的，因为后面的这些程式啊什么，你不可能就是随便开给所有人去看。这个 Ilya 科学家他的对 Open 的定义是说 Open AI 这一个工具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是一个公平开放的。这个 email 呢， Elon Musk 回答说 Yep， 对的，表示他同意这个看法。但是现在他又翻脸不认人，用这个说辞想要来控告 Open AI， 觉得站不太住脚。
他应该也是忘记了吧，既然这不是他是董内，他也不是公司的股东，就是董内就过就董内过，我觉得做这个官司好像也是有一点想要博一些版面咯。
不止博版面，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霸凌者吧，就是一个得不到就用哭闹的方式。哎，我想到如果说你的小孩他的行为像马斯克这样子，我们绝对绝对不可能容许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全球首富，我们就觉得好像拍手叫好好，这样子不是很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学校里面功课很好，然后但是会欺负其他人，或是说他得不到他要的，他就会
用报复的方式去告你，或去告状什么，我觉得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嘛。对不对？
这好像在韩剧里面也会演这种东西哦。
韩剧有这些行为的人一定是坏人，一定是反派，不可能是好人嘛。 对不对？但为什么世界首富我们就觉得好像很 OK？ 最终呢，就是因为马斯克现在已经不是 coolest kid in the class， 就是已经不是班上最酷的小子了，所以现在他就是大杯酸葡萄，得不到就说嘴，得不到就开始想要报复。
所以 OpenAI
输不起，
所以 OpenAI 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这些 email， 然后有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打脸马斯克说啊，之前你也同意了 OpenAI 是可以走向盈利这一块。
对。
第二个还有讲最重要说，你也没捐多少钱啊，也不过就是那4500万。
对。
讲了好像你很多的样子，其实很之前也是靠了很多人的帮助才会走到这一步。那第三点就是 Sam Altman 现在就是掌控所有的 OpenAI 的董事，之前大家新闻都看了，就是这几天他已经可以跟马斯克开始对抗了，也不是之前那种年轻小子。虽然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算是一个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想要做这样子的人，那时候马斯克等于是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可是 Sam Altman 已经成长到可以跟马斯克对抗了。
这里我要讲两点。第一点，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一两天其实有一个新闻发布出来，就是 OpenAI 要再新增三个董事。
没错，
其中包括一个就是 Sam Altman， 他是重回董事会了。
是大家就也没有
预期当中。
对，
预期当中，但是真正发生了，表示说一切都已经过去。内部他们把去年的事情叫做一个 blip， 就是一个小插曲。
轻轻放下这件事情。大家看这个媒体报道说，他去年把 Sam Altman fire 只有400个字，找一个律师事务所，有一点说只是一些董事会跟 Sam Altman 的一些旗舰没有沟通好，跟 Open AI 要发展的这些相关性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所谓的独立的 law firm 法律事务所来做的 assessment analysis 或是调查的话，我觉得看看就好。
对，而且花了一定很不少钱啊，然后写400字。
最近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然后 也变成一个 podcast，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他就讲 OpenAI 的 Sam Altman 跟马斯克他们之间的历史。他们两个人是好像是在2013还是2014的时候认识的。那一次 Sam Altman 还20几岁，好像28、29岁。
哇，好样哦。
他刚卖了他第一家公司，但是在这个科技圈里面，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咖。
小咖。
他去 SpaceX 拜访马斯克，然后去参观他的那个工厂跟公司。那个时候 ，Sam Altman 是十分十分崇拜马斯克，马斯克是他的 hero。那个马斯克也觉得 Sam Altman 好像还不错，他们就保持联络。然后呢，他们在 email 很多次之后呢，他们彼此都觉得说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然后现在 Google 的发展程度比大家都还要先进很多很多。如果说没有人起来跟他竞争的话，以后就是 Google 的天下。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 OpenAI 这个 concept。等于是说呢， OpenAI 可以成功，然后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优秀的科学家，很大的一部分真的是因为马斯克的光环。只是在马斯克2016年、17年想要政变把 OpenAI 吃下来失败之后呢，我觉得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转捩点。在那一个宫廷斗争里面，我觉得 Sam Altman 长大了，就好像以前康熙把那个政敌干掉之后，大家就是真的听他了。在那个之后呢，其实你看2016-17到现在已经7、8年了，马斯克其实在这个7、8年当中，他大可以去搞出他自己的 AI 的一套，但是他并没有成功。Grok 大家都觉得说并不是那么的好用，他只是噱头然后版面。反而是 OpenAI 在脱离马斯克之后找出自己的路，现在他等于是大家就是觉得 AI 就是 OpenAI， OpenAI 就是 AI，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里面的马斯克真的是自己要反省一下，为什么在他们闹不愉快分手之后他没有自己搞出来。然后这个文章还另外讲说，其实即使他们闹不愉快之后，然后马斯克离开 OpenAI 之后呢， Sam Altman 跟 Elon Musk 关系还是维持的很融洽的，不敢说是最好的马吉，但是是融洽的关系。你觉得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马斯克觉得说 Sam Altman 不是一个咖，所以当2022年 OpenAI 突然间爆红之后他慌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人料到他会突然间的爆红， Sam Altman OpenAI 他们自己也没有料到。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在一些媒体 podcast 上面呢开始酸，开始说嘴，然后讲一些 Sam Altman 的坏话，开始要邀功，说他其实 OpenAI 是他创立的之前的话 他根本鸟都不会鸟。
因为现在 Sam Altman 也可以说是跟他是平起平坐，并没有觉得有输他任何一截，因为 OpenAI 确实广泛被使用嘛。
不止平起平坐，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看什么网络温度计那种热度的话，现在当红炸子鸡是 Sam Altman， 不是 Elon Musk。
有，可是 Elon Musk 还是新闻很多啦，
新闻很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觉得比较酷的话，如果说好了，我现在今天问你说，你高中学校毕业有两个 offer， 一个是去特斯拉，一个去 OpenAI， 大家都会去特斯拉嘛，对不对？
大家都会去特斯拉。
对不起，大家都会，大家一定都会去 OpenAI 嘛。
来，大家的观众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去哪里，或是 SpaceX。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Sam Altman 从小弟变大哥，他现在才38岁，所以当他创立 OpenAI 的时候还30岁不到。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励志的。另外，他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也是有关系。记不记得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名言，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食人岛也可称王的一个人，就是 You could parachute him into an island full of cannibals and come back in 5 years and he'll be the king。
为什么会有讲对他这种评语啊？
这个评语是一个叫 Mr. Graham 的人讲的，他是 Y Combinator 的 founder。 Y Combinator 是一个科技孵化器，就是他们会投资这些新创公司的一个创投公司。这个公司呢，他们里面最有名的成功的案例就是 Airbnb。 Sam Altman 之前是那个 Y Combinator 的 CEO。 哦，所以这个 Mr. Graham、
有跟他工作过，有一起，所以他知道他的个性，
他知道他的个性，
对，他知道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的聪明才智。
对，2008年那个时候，好像 Sam 还不是 Y Combinator 的 CEO， 但是他就是有跟他一些接触，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嗯、我觉得这个个性真的是
决定一切，
决定一切哈、哦。你看，我们对科技巨头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就是可能比较有一点点典型理工男嘛，嗯，理工男呢，我们刻板印象，我现在不是说这是对的，就是说他可能很聪明，可能人际关系稍微不是他的强项，是个书呆子，然后呢，很多可能不是那么的喜欢正面冲突。如果说你把理工男放一边，然后另外一个极端的话，就是可能小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人际关系特别好，以后长大很灵活，很会做生意的人是另外一端，就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是另外一端的话。Sam Altman 是一个可以在街头打架的理工男，
就是他结合两个，
他结合两个，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一定有很多念理工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跟 Sam Altman 一样，你非常的善于社交，但于对于科技、理工这些事情，你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不单单是善于社交，他善于斗，他不怕跟你正面冲突，就是正面迎击。我觉得从他就是回应 Elon Musk 的方式，就完全看出他的个性。
我觉得把证据跟 email 这个公布是非常重要，非常证据，非常聪明的，因为就白纸黑字会说话，
对，
你再怎么样都也狡辩不了。当然我也好奇，等一下 Elon Musk 马斯克有什么回应，等有回应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我觉得马斯克一定吞不下这口气，以他的个性。
马斯克其实有在 Twitter 上面就简短了几个回应。
什么回应？
他回应不是正面的回应， 他就是别人 有说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是复合的意思。他复合的点主要是说 Ilya 科学家讲说 OpenAI 其实在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真正完全 open， 这个他就点出来说 OpenAI 自己打脸就对了啦。好，当然他没有强调说他自己有同意这个事情，
但公布的这个证据是他有说 YAP Yeah， 就一般就是同意的意思嘛。
然后他也没有反驳任何 OpenAI 讲的东西是仿造的或者是不事实的，
因为那是 email 啊。如果他讲，
我觉得真的是
那个如果仿造就会有蛮大的问题的，对，激起更大涟漪，
你一看就知道。然后他还把什么 CC 谁啊什么日期全部都印出来，就是原版的、啊、你看起来就是
就让我想
email 的样子。
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工作时候，我就很多很多的 folder 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 folder 要存很多 email， 因为你都不知道若干年后你讲过是会跟谁沟通的事情，人家又开始好像不认账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设很多的 folder， 然后 email 都会存起来。这我在工作的时候也都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本来就是会发生的。
我告诉 你
就是白纸黑字才有，你讲话都一切都是屁，谁知道你两年前三年前讲了什么，然后你拿到什么 approval， 然后现在又不同意或什么之类。可以改变没有错，但是不能说你没有说过或是你没有证据、你只想说你以前写过，那都没有用的、
我觉得在这个冲突里面呢， OpenAI 也不是完全没有伤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点其实就是有伤到他，就是自己承认了嘛， OpenAI 是一个行销跟招募人才的一个策略。他们之前就有讲说，哦，我们如果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要造福人类的东西呢，我们应该可以吸引到很有理想化的一些科学家。那的确也是，因为为什么 Elon Musk 这么有钱，然后他也觉得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他没有真的发展出来。因为你觉得 AI 人才这么好找吗？你要找出这么多顶尖的科学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也认为大美国的资本主义对于这件事情要收费或是无法完全的非盈利，就是还是要赚钱，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如果你都是要害了这些这么聪明的科学家，你不用付他薪水吗？你不用给他钱吗？都要靠投资吗？你总是要赚钱我才可以付给你这些顶尖的人才吗？我觉得在里面人慢慢也可以理解，除非你真的是太 naive， 你就是你知道只为了人类造福 而想，然后不用叫大家收任何的钱。但我也认为其他那个伊利科学家也说得很对，我不能把我所自己开发的程式随便给别人啊，那我的心血到时候被人家乱用胡用，那我是不是也有责任？这也是不对的，我认为。
尤其像我们这种已经历尽沧桑的老鸟，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哦，本来就这样啊，就是反正就说一套做一套，我也不会太惊喜。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你不要说一套做，他们现在还是有 开放，只是还有一些要付费，有些不用付费，但以后不知道怎么样了，也不用说说一套做一套，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了。
有些科学家真的就觉得说 OpenAI 有伤到，有一个智能科学家叫做 Gary Marcus， 他说这家公司从骨子里就不老实， OpenAI 对 Elon Musk 的回应可能会成为史上最大的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例子，因为他无意的揭露了他们一开始就在撒谎。
那我就会有一个合理的怀疑，那个 Gary Marcus 是不是没有被 OpenAI 录取到？我就是都会有一些很多负面或是很多阴谋论的东西。
毕竟人有百百种，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利跟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虽然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比较理想化，会觉得说有一个东西能够造福人类是不是更好。但我觉得他也揭露了一个事实，就是 AI 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完全只是让这些科技公司来主导，政府一定要介入，因为不然的话它会发展成一个无法控制的怪兽。
当然我就同意了，
从科技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本来的宗旨和他们的任务也就是要盈利，然后把自己的公司做大，所以是不是造福人类，是不是对人好，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说社群软体像 Instagram 对一些青少年的女生其实是有很大的心理上的副作用的，但是对那个 Meta Facebook 来讲的话，他们根本就不 care、嗯、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宗旨就是要赚钱嘛，那如果说你不赚钱的话，那我股票要干嘛？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一定要适当的介入，不能只是利用自由世界无形的手来操作一切。
讲到政府，我们讲个题外话，问
好，请说。
这个拜登几岁了？
81岁。
那川普呢？
好像77岁。
应该是今年就是他们俩要来竞选总统嘛？
不是，应该是绝对。
那 Sam Altman 38岁，会不会20年后他也不过就是58岁而已？ Uh-huh.那他会不会变成美国总统，用 AI 来控制整个美国？ Who knows， 20年还很久，58岁还很年轻呢。对，你看拜登跟川普都是80岁上下的人，都要竞选美国总统了。
20年后，大叔跟 Jeremy 是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还是已经破产了？也不知道，
很好笑。好，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 position 是呢，没有错 ，OpenAI 本来就不是要变成完全的 open， 但是这个东西摊开来说也好。就像刚刚我讲的 AI 是一个历史创革命的一个新科技，它绝对会需要新的法规来控制，不能让它完全自由的发展。然后最后谁笑得最开心，在旁边看搬着板凳看得十分的
Microsoft
Satya Nadella， 他的 CEO 一定是最开心的。
他可以转，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 Microsoft 的股票咯，他最近也是有稍微回跌一点、啊、
对，
好
对，
我可不可以想要再分享一个，是刚刚既然讲到了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讲过川普，因为川普也是新闻很多，只是政治性的东西不是我们的 podcast 主题，但是我想要说这个川普先生，你知道川普先生对 TikTok 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耶。
TikTok 他以前在2020年的时候不是说他都要反对 TikTok 不准用这个，而且要说把他说美国的这个部门出售啊，反正就是怕中国那边有对他控制，美国的一些 data 资讯都被中国拿去了。可是他最近也不过就在几天前他不反对 TikTok 了。
为什么？
因为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一个很有名的共和党捐助人 Jeff Yes 是 TikTok 的投资者，而他收了他的钱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 Trump 不一致，就是收了别人的钱，然后现在都不会讲，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除非你真的很讨厌他，但是他还是为了竞选，他还是要收很多捐赠嘛。这个亚史先生呢，是主要投资这个数字科技，是不是？就是这个 TikTok 的公司。
我发现谁跟 Trump 很像？
谁？
马斯克。
对，
他们两个都是输不起，然后有仇必报，然后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我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要我要的方式，我要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做到。
那马斯克不是偏向共和党吗？那他这次要跟川普合作吗？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说马斯克跟川普要秘密的会议，然后可能会捐钱给川普。然后几天之后呢，那个马斯克马上就发声明说今年他不会捐共和党，也不会捐给民主党，他要保持所谓的中立。
哦，真的、哦？可是他这样说一下，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改变。Who knows？
我最近听说，在美国用 Twitter 现在叫做 X 的人啊、比以前少，但是变得更共和党，变得更保守派。哦、然后很多叫民主党自由派的人都跑去 Thread，
就是 Facebook 嘛。
对，所以变成说这两个都变成一个同温层，一个 echo chamber。
你讲这个 Facebook。 Facebook 就想到川普为什么说不要禁止 TikTok 吗？因为这样都会让那个祖克伯全部赚走了。原来是这样，
就是说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意思，
没错。对，那我们讲一下那个拜登哈，拜登最近也是同意这些要立法将这个数字跳动，就是要出售每个 TikTok 业务啦，否则就是要面临禁令。他也反对，但是他为了竞选也开了一个 TikTok account， 而且他的竞选团队呢还招募了很多希望帮忙 TikTok 来做宣传的，所以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是真禁还是假禁，还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然后全部都还不是使用它。以前禁不代表以后会禁，
所有都是一个政治游戏，你听听就好。拜登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之前支持他的一些少数民族
还有年轻人，
年轻人不出来投票，可能还不至于说会投给川普，但是只要他们不出来投票，年轻人跟少数民族的投票率降低，川普很可能就会当选。
所以 TikTok 很多就是年轻人使用嘛，所以他还不是不得这样说，虽然逼迫叫他卖美国业务，但还是开了这个 account。
对，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政治人物跟股票分析师的话都一样，听听就好。
但是我觉得政治人物的话更不可信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美股 ABC， 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我们 podcast 挺有趣的，然后分享很多有关于美股育儿还有一些流行的事情，那麻烦您给我们在各大 podcast 或 YouTube 上面留一个五星评价哦。
大家如果对我们最爱的话题制造王 Elon Musk 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